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上次开始讲这个主导文这个主题。今天其实我带了一些 PowerPoint 来用，但是不知道怎的，我平常都用这个 PowerPoint 的 software， 今天在这个电脑就打不开，过去打得开的，今天打不开，所以没有了。但是我今天给大家的都不是一个大纲，只是一些资料。我这里有些 echo 是不是？有些回音有没有？是对，可能小一点比较好，还是有，是不是？对，现在好一点了。好，我们再一起来读主导文的马太福音主导文第六章第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我们透过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亲近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的神成为了我们的神，我们主耶稣的父成为我们的父。谢谢主，这何等宝贵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寻求呼求你的名，愿意主啊，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父啊，今天我们聚集的时候，你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知道你是那么的爱我们，我们就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我们的父的面前，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学习的帮助。谢谢你主啊，教导我们整个会众，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都能够认识你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来到你的跟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何等的宝贵啊！我们的神啊，愿你自己祝福我们，我们学习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更懂得向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祷告，我们更懂得，我们更加的亲近你自己，我们更懂得我们渴慕我们的神。谢谢主，今天我们讲第二次的时候，愿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里面，你的圣灵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悟性，赐给我们一个爱慕神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上次讲过这个。第一次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没有讲完，我暂时不讲完哈。我先讲他上面一句，因为如果我今天有时间，我才把上次的去讲完。那么我们第二次讲的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我们主要是讲学习这个真理。上次我们讲过。主导文其实不是第一，不是耶稣自己的祷告啊。我们主耶稣不是用这个祷告来祷告的，我们一般称为主导文其实不是他的祷告，是主耶稣用这个祷告来教导我们祷告这是第一。上次我们也提过，这主导文其实不是用来背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可以背主导文而是说你但是光是背主导文不够如果你明白它里面的意义，背当然是非常好了但是如果你光是背就不够了。那么所以主导文主要是让我们明白，透过主耶稣主导文的教导，明白里面每一句话的意思，你说我们明白以后把它化成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你们有发现，无论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甚至教会历史里面的人，或者你自己，你不是每天在背主导文的圣经里面的祷告不是只是把主导文的文字重复出来，但是圣经里面的祷告都是充满了主导文里面的内容、里面的意义那么可能你不知不觉之间，其实你已经用了主导文的祷告，虽然你不是背它。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要看这里主耶稣所教导，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里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跟大家来细想这句话的真理。第一，这是神的名， 我们要学习神的名是什么意思来祷告啊。我们明白了，我们才懂得祷告。神的名是什么啊？这是名字啊，神的名字。在古代的人，名字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到今天还是一样。是什么意思？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代表了这个人自己。所以当这里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就是 愿人知道你自己，明白你自己。因为神的名就代表了神自己啊。不但是神的名代表了神自己，更加准确的来说，在神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神来看，就是神的名是代表了神自己把自己启示出来。你可以说神的名就是把神的本身启示出来，这个名字就是这样。举例子，我们人也是一样，你刚遇到一个朋友，或者是刚认识一个人，你怎样，如果你要希望进一步是什么，请问你贵姓大名，你要记得他的名字，你记得他的名字你才能够知道他啊。所以这个名字代表他，对不对？你称呼我冯中强，这个冯中强就是我了。当这里有人说冯中强的时候，没有其他人举手的，这是我，或这个名字就是我。所以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愿人能够认识你自己。然后神呢，我们的神呢，我们还有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其实如果神不把自己告诉我们，我们就不能认识他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十五岁大概是那个在教会的书那个 library 里面找到一本书，那本书就是中文的翻译的书，可能有人看过。他说我为什么不敢告诉你我是谁？听过这本书吗？啊，那么他就说，如果我不告诉我告诉你我是谁，你就不认识我了。所以把你自己是谁告诉人，这就是一个什么？这个启示的一个过程，把自己揭开出来，把那面貌打开。那么先讲的就是你的名字啊。那么在神来说呢，就是当神把自己的名字启示出来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去认识他。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主耶稣在晚上的一个祷告，17章，你可以说是最后一次跟门徒这样公开这样祷告。那么他就第17章里面有第6节，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于给他们。所以这个名字是什么？把神的名字显明给人呢，就是把神启示出来。所以神的名字就是神自己彰显出来、启示出来。所以这里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说愿人能够认识你自己的名字，但是我们也需要神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名字彰显出来，借神的名。所以我们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不是那么简单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明白了神的名字的时候了，我第二个分享呢，就是神的圣洁。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圣洁是什么？神啊，你的名你彰显出来，愿人尊你这个名字，就是你自己为圣，就讲到神的圣洁啊。这个尊你的名为圣，就尊为圣的字，就是那个圣洁那个字的动词，那个 verb of the noun holy or holiness。什么是圣洁啊？圣洁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先看它的定义，可能从它的定义来理解比较好。我先反过来这样讲，有些时候我们讲到神的圣洁，我们想什么？我们是从神的道德的角度来讲，道德，听到吗 ？God's moral character， 啊，神的道德的角度，我们想，我们神是圣洁的，我们是不圣洁的，是不是？ 神是圣洁的，是完美的。难道我们呢？我们人是误会的，犯罪的，我们很容易这样细想圣洁。这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圣洁，其实圣洁基本上它主要意思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我先看这个圣洁这个字，圣洁这个字用英语来说，我们用几个字来表达，一个是什么圣，所谓 holiness 或是 holy 就是 set apart unique or distinct。 set apart 是什么？ set apart 就是分别出来。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分别出来，是什么意思？什么分别出来？我们这样想，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叫犹太人，他们有圣殿，是不是有 temple？ 这圣殿，我们说圣殿里面所用的物件东有什么东西？我们说它是圣洁的。为什么？举例子，在圣殿里面一个杯，有个杯，如果有个杯放在那里，或者有个香放在那里，或者有些有个座子放在那里，我们说这些座子是圣洁的。这杯是圣洁的，这香是圣洁的，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杯、这座子、这个香是被分别出来了，用在神的身上，那么这个就是圣洁。那么这个东西没有所谓道德不道德可以说的，所以它不是一个 moral concept 在这里。这个杯可能在外面有一个人把它做出来非常漂亮。但如果他做出来有人买了，用在人的身其他人身上，这个杯就不算是圣洁的。这个杯就变成是什么？我们说这个杯是 common 俗的，一般的，给其他人用的。但是如果他分别出来用在神身上啊，那么这个就是圣洁。所以圣洁是什么？叫分别出来啊。那另外一个就是 unique， 就是很独特的，我的国语就已经独特的是吗？独特的 yeah。 另外一个叫 distinct， 完全不一样，与别不同的。那么这样讲可能还是要抽象，是不是啊？我们应该这样讲，如果从那个分别出来独特的与别不同的所以表达是什么，再进一步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不可以比较的，无可比较的，不可以跟他比较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说神啊你是圣洁的，就是说神啊你是任何人任何世界事物跟你比较都不能比较的。基本上你可以说神的圣洁就是神的最高的最完全的啊，神的甚至是神所有的一切的属性的一个总和，你跟世界上的人去比较是无可比较的啊。我这样讲可能你还觉得困难，是什么如果我今天有我如果我的 PowerPoint work 就比较好一点你知道在历史的里面有一个女子，一个妈妈，她这个人呢、把神的圣洁掌握得非常的好。你知道她是谁吗？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的妈妈哈拉，她有一个地方，她从神那里求到一个儿子以后，在撒母耳以后，她就回到神面前，她就祷告歌颂。如果你有圣经，我希望你有哈，你就我们在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可以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看，第二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如果你有跟我一起读哈，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够了，一句话，哈拿就把上帝的圣洁掌握住了。掌握住的意思，他明白了，来告诉我们，他说只有耶和华为圣，就是说只有耶和华是圣洁的。是什么意思？下一句， 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没有人能够跟神来比较，神是圣洁的，这是这个意思。神是分别出来，跟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情、任何人都不一样，你不能跟他比。他是完全的独特的，他是完全的与别不同的，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较。所以当我说神的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说我们要承认，我们要发出一个这祷告，神的愿人都知道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的。那么我们更加这样进一步讲，圣洁其实是代表什么？圣洁其实不是神的属性的其中一种。什么是叫属性？英语是 attribute， 属性就是属于神的本性。举例，神是有慈爱的，爱是神的属性；公义的，公义是神的属性；全能的，全能是神的属性；全知的，全知是神的属性。那么圣洁不是只是属性里面的一种，圣洁是神所有属性的总和，然后这个总和加起来跟世上的任何人所有的类似的这些的属性来比较，人是跟他没有办法可以比较的。所以这个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那个圣洁那个意思。那么我们还可以具体讲，举例子，神的属性其中一个是什么？神的属性是全能的，谁能够跟神的全能比较呢？神的全能可以彰显在什么地方？神的全能彰显在第一，创造，是不是？神创造。第二，神的全能创造彰显在什么地方？这个拯救救恩的上面。神的全能也彰显在神的审判的上面。我们先讲创造，谁能够创造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宇宙不讲这个，不只是这个世界，是整个宇宙万物怎么来的？从怎样的能力能够把这个宇宙创造出来？你先不要想神，你去考虑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举例子，我们今天有好多科学家啊，相信这宇宙万物是大爆炸的理论而来。大爆炸就是讲到130或者141年前。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只有一个小点，这小点小到一个地步，基本上没有 volume， 不见空间的。但是它的里面有所有的能量都在里面的，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思考啊，不能想象的。那么这个小点突然间砰，爆炸了，那所有东西开始在那个时候产生了，那宇宙慢慢膨胀，产生了无穷的空间，现在。这个宇宙还在膨胀，你还可以想象，这个那么多的星星，那么多的银河，那么多的能量，是好多能量，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但最起初是什么？他说这个一个很小的点啊，一个科学上说这是一个 singularity， 对不对？那 singularity 啊，其实在科学来说，这是一个理论的说法，这是一个 mathematical point， 数学上的一个 point， 理论上怎么可能是没法想象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点，好不好？你能够想象里面有那么多能量都在这里吗？不能想象。或者说从这个点产生后来那么多能量，怎么想象？这是何等大的能力？请问这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这句话很厉害，这说明什么？神的能力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较，没有能力，没有人。我们又想要想神的救恩，神所做的救恩是没有人能够跟他比较的，世上任何的一个方法都不能。我们人的方法是什么？请问我们人的方法可能在一些社会里面，我说啊，我们把人好好教育，是不是？啊，古代的希腊的哲学家 Aristotle 就讲了， 就从教育学把人教好，对不对？啊，这是我们教的方法。这教了好多千年呢，好多人还教不好，对不对？我们自己都教不好，对不对？你能够把自己教得好吗？哦，快点，我们用宗教的方法。我们宗教方法是什么？我们修炼。如果不是教育的修炼，好像佛教这些佛教的修炼很厉害。你怎么修炼修养，把自己改好？没办法，对不对？说神的圣洁将他的全能上面彰显出来，没有人能够可以跟他比较的。另外一个我们考虑神的一个另外一个圣洁的属性是什么？神是全知的。什么叫全知？神知道一切的，神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神也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一切，神也知道可以有什么东西可以发生的一切。He knows all that has happened, all that will happen, and all that could happen. 人呢？人就不知道，对不对？我如果我知道今天的 PowerPoint 不我的 software 不能用了，我就马上改一改在家里。我们人不是全知的，你好多事情你以为知道，其实也不能知道。我有些时候我们人太渺小了，我们不知道神所知道的。你说我们期望上帝能够按我们所想的去想，我们希望上帝好像我们这样。你说我们就在猜上帝是怎样，他应该怎样。所以我结果不是这样，然后我们这人就不明白。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故事讲到摩西的 Moses， 摩西这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了，对不对？他把律法上帝透过他给以色列人。请记得我说犹太人的故事不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不是，这个故事不是在圣经里面。所以犹太人他们很喜欢讲故事的，这个故事都跟他们的宗教都有关系。那么这个关于摩西的故事是怎样呢？有一天呢，摩西就在旷野里面去默想，远远的地方就有个水井，听懂吗？有 well 水井这样讲吗？所以这个井这个字我就不全用了，那么他在默想的时候就看见有个人呢从远方就来到这水井，然后他口很渴，他很干渴，然后他低下头来了，他就喝水。他低下头来的时候，他口袋里的钱包就丢出来了，这钱包里面有非常多钱，然后就丢到沙上去，把这沙大概把它盖起来，然后他也不为意。然后他喝完水以后就走了。然后过了不久，摩西又在默想的时候还看见第二个人又来了。第二个人来，他一来他没有，他就喝水，喝完水就看见上面这个沙好像有什么盖着什么东西，然后就发现这个一个钱包打开看好多钱，他非常高兴，他拿了这个钱包他就走了。那过了不久，摩西又在默想看的时候又看见第三个人来。那第三个人来了，他喝完水了就坐下来，他就睡觉，他睡着了。睡着以后呢，过了不久，第一个人他丢了钱包，那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发现我的钱包丢了。那想来想去，这个钱包在哪里丢了？很可能刚才低下头了喝水的时候丢了，所以他就回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睡在那里。那么很自然他就说我的钱在哪里，他相信这个人，他把他的钱拿了那么那个人说我不知道，两个人吵架起来就打架起来，就回来找钱的这个人就把那个人打死那这个事情摩西看完以后 于是他就跟上帝说了，那摩西跟上帝说，他就 You see, therefore men do not believe in you. 你看见吗？所以人不相信你，这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他说 There is too much evil and injustice in this world.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邪恶、罪恶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了。那么他说 Why should the first man have lost his purse and then become a murderer? 为什么第一个人丢了钱包又后来成为一个凶手了、杀人呢？ Why should the second have gotten a purse full of gold without having worked for it? 为什么第二个人拿到 钱包里面那么多金有钱，但是他不用工作、不用劳力就可以得到了？第三，他说 The third was completely innocent. 第三个人是完全是无辜的。Why was he slain? 为什么他被杀了？对不对？人想不通，因为人看表面的事情，我们太有限。那么神就回答他God answered, for once and only once, 我唯一的一次，我跟你讲 I will give you an explanation, 我跟你解释。I cannot do it at every step. 我不能够每一次都这样做。因为好多人在世界上，好多人都不断地问这些问题。那么他就说 ,The first man was a thief's son. 第二人是一个贼的儿子。贼听得懂吗 ?Thief, 贼。贼。贼。贼。Thank you. You have more funny story in future. 第二人是一个贼的儿子。对吗？差不多啊。The purse contained money stolen by his father from the father of the second. 他的钱包里面的钱就是从这个人的爸爸，他爸爸也是一个贼偷来的，从第二个人的爸爸的手上偷过来。Who finding the purse only found what was due him.当第二个人找到这个钱包的时候，其实找到他自己的钱，因为这个钱是他爸爸的，他自己爸爸的。第一个人的爸爸偷了他自己的爸爸，第二个人的爸爸。那他说 ，the third was a murderer， 第三个人其实是有凶手，杀人的 ，whose crime had never been revealed， 他所犯的罪从来没有让人知道过 ，and who received from the first。The punishment he deserved. 那么他从第三个人就从第一个人的手上得到他应当得到的惩罚。讲完了，神就说 In the future believe that there is sense and righteousness in what transpires. 你将来你要相信所发生的事情是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人是有限的，神是什么？神是全知的，神什么都知道，我们人跟他没有办法去可以去比较。神是这样，当然神也是无处不在的，无所不在的，这我们人不可以。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不能同时在 那一边，可能在科学上可能 有可能哈，在无数千千亿亿万次的里面，我可能同时在这里也在那一边，这个是 quantum physics 啊，这不讲了。但这个神跟这个也不一样，因为神是发明他的，所以我们跟神是没办法可以比较，对不对？所以神是全知的、全能的，神也是什么永恒的，神是永恒的，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还有他自己就永远的长存，永远的活着，谁可以跟他比较？但我们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就去承认神是一个这样的神。那么还不单如此，我们可以讲道德了，神是唯一最完美的、最公义的、最良善的。神是一个这样的神，谁能够跟他比较呢？我念大学的时候常常都不读大学的书，我念大学的时候就看自己的书， 那时候我 有一次我就看到一本书叫《元善论》，元善论，良善的善，听懂吗？元完元这个元的元啊，元善论，那谁写的？是个在香港的，当然他以前是在大陆的，这个可能是当代最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其中一个。他的名字叫毛中山，他在晚年呢就写了一本书叫《完善论》。什么叫完善？完善就是原善，就最高的善 ，summon bottom 最高的善。啊，我们人生都要寻求。他说啊，如果我你是好人哈，啊，你都是好人哈，那人生最寻求最高的善，最完美的善，最完全的善。在西方思想，按他们思想怎么说呢？最完美的善是什么呢？最完美的善就是有德行，有 moral character activity， 还有这个德行带来的福分。啊，有这个世界不一定是这样，这世界是怎么？你做好人，好人不一定有好报，这悲剧，对不对？那完美的善是什么呢？完美善是又有好的道德品格，又有好的报应。那么这个是伦理学上所追求的最高的一点。那么他就写这个完善论。那么他大概讲什么意思？他完善，原善，对不起哈，原善，原善是在哪里呢？是在孔夫子里面的，他的教导里面就有了。你学习的好，你就有。他在这个书的结论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他有一句话，他说：“德福，这道德福气，意气混元事，这个就是道德跟福气一起来到这个事情呢，何劳上帝做主张？听懂吗？不需要上帝做主张。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道德带来福气？”不用你来讲，啊，然后他还讲一句，他说：“我今重生最高善，我现在重生来讲什么是最高的善 ，summon bottom 原善。”他叫七首仲尼留宪章，仲尼就是孔夫子就留下了宪章，留下了 constitution， 这是孔夫子的《论语》里面就有了。真的吗？真的吗？当然毛中山已经死了，我在学问上我非常尊重他，但好多时候人都是讲的理论。我的一个老师，教我中文的老师的梁彦成，梁彦成是我的中文的 老师。那么他在讲课的时候，他说他以前上这个毛中山的课的时候，他中文香港中文大学，毛中山一面讲课，那他的老人家好像我现在喉咙里面有点不舒服，一咳嗽，他就跑到窗边就吐就出去了。他不管下面有没有人，中文大学应该没有几个人就在上面。我们人是何等不完美，可能我们在理论上我们讲的非常完美。我们可以说我今重生最高善，孔夫子那里就有了，啊，但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道德品格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里说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是神的什么？神的属性的最高的一个表现，神的属性最的总和跟世上一切的都不一样。都我远远的超过他们，无可比较，啊，这是这个哈拿所讲的，啊，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我们又讲一个神的爱，神的爱是怎样？神的爱也是没办法比较的。你可以细想这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神的爱。讲了神的真的透彻的，他说神的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神的爱怎样？我们前两期就查经就讲到，啊，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仁德的人死，化解有人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罪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是怎样的爱？我们人都是爱好人，爱你认识的人，对不对？爱你的儿子，爱你的父亲母亲太太丈夫，这人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如果爱其他人呢，其他人如果那个是好人我就爱他，不好人我怎么爱他呢？特别是什么那个反对我的人怎么爱他呢？那批评我的人怎么爱他呢？我看见他做错事的人我怎么爱他呢？我们都是远离他们，对不对？上帝怎样？上帝爱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来到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那么这个爱都是无法可以比较的，无可比拟。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承认这个神呢，愿人知道你这个你的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主导文的祷告。所以我们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神的名字，二神的圣洁，第三这是这句话的本身，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因为我们中文的缘故，我们很难把这句翻译出来。这句话第一个字是什么？是什么？愿，是不是？愿，愿就是什么？你祷告的时候发出一个愿望，是不是？一个 wish， 这是一个愿。在文法的里面呢，这种愿望叫我们说这是一个 subjunctive， 就愿望，希望一个事情能够成就。但原文里面不是这个，原文是一个 imperative。什么是 imperative？ 就是必须的、命令的。所以，如果你看这个英语圣经呢 ，Our Father who are in heaven， 古代的英语哈。Hallowed be thy name， Hallowed be thy name， 这是什么？这好像愿望，但是也不单是愿望，是什么？有一种命令的、吩咐的、迫切的一种表达。这里不是我们吩咐上帝，而是表达什么？一个这样祷告的人，他心里面非常迫切，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成就，把这个事情吩咐出来。也就是说，应该是我如果重新把它翻译，我好像是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人要尊你的名为圣啊。这样讲可能差不多，而不是只有愿望，因为愿望是很有些时候很弱的，虽然文学上非常美，对不对？所以这个叫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我们值得注意这句话了。我们中文有这人，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以人这个字，你知道原文里面没有，其实你看英文都没有。另外英文的翻译是什么？我很难说，不要这个 Hallow be thy name， 没有理这个字。所以问题是什么？谁尊神的名为圣？你希望谁尊神的名为圣？你希望吩咐谁尊神的名为圣？这里没有告诉你。其实啊，这里我可以说，虽然没有告诉你，没有告诉我，我们知道他第一个要讲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要神啊，你的名需要被尊为圣，我们不是讲到其他人了。这个世界好多人还没有尊神的名为圣啊，我们就从我自己开启。这个祷告所表达是这个，所以这个祷告是表达我要尊你的名为圣，其实是就这样就对了。你要是说我的家要尊你的名为圣，这就对了。要说我办公的地方 他们的人需要尊敬你们为圣，这就对了。但从什么地方开始？从我自己开始。这不是说愿人尊敬你们为圣，好像把指头讲到其他人。如果我们说我自己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说神啊，在我生命里面怎样，我要承认你是哪一位无法比较的一个神，没有人能够跟你相比，是我自己需要知道。你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我要自己知道。有些时候好了，可能你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想到神啊，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但让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让我能够面对，但是万一你不能，还是不能面对怎样？你已经祈求，你很忠心的祈求，你不明白要接受怎样？请问，就刚才了犹太人的故事，有些时候你不能知道。那这样呢，你要承认神啊，是的，这个事情没有按我的思想，没有按我的办法，没有按我的期望来成就，但是我知道，你知道，我承认你知道，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不会说上帝啊，我祷告了，我说你那么伟大那么奇妙，但是你没有答应我祷告，所以上帝啊，你是一个不值得相信的上帝，这个就不是主导文的祷告了。因为主导文的祷告就是承认上帝啊，你知道。因为主导文祷告同时也是什么，当我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就是神啊，我感谢你，你是那么爱我，你为我舍弃你的儿子，你的爱是那么大，我怎能不承认你呢？这个也就是主导文的祷告，看见吗？我为你的爱去感恩，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人爱我好像你爱我一样。虽然我旁边的妻子爱我，我旁边的丈夫爱我，我的孩子爱我，或者我爱我的孩子，但是我知道在整个所有人生的关系的里面，我知道你才是那个最爱我的上帝。你的爱跟他们的爱，他们的爱跟你的爱是没有办法比较。这也就是主导文，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是吗？所以我们明白吗？虽然很可能你没有，就是背着主导文，重复主导文这个字，但当你愿意这样承认的时候，你就是用了这个主导文来祷告。好了，我想我今天差不多，我可能我把我们上期所讲的，我们下期再讲，或者我可以也放在最后才讲，因为它有特别的意义，特别意义，我希望我们可以学习祷告啊，弟兄姐妹多学习祷告就是了。对对，你按主导文的那个思想来祷告，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其实你今天回家，或者你这个礼拜，你可以学一个功课，可能就很好了。是什么？当你晚上祷告或者早上祷告，你就默想主导文这句话。那么，我们有两句的，第一个是什么？上个礼拜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坐下来或者你跪下来，你就默想。上帝是你的父，那个丰富的、美丽的、那么充满爱的这个意义。然后你可能这样，你就可以用五分钟，甚至十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去默想上帝是你的父，把你的默想变成你的祷告。然后可能你要再花一点时间来默想，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这就变成你心里的祷告，对不对？这祷告就是不一样的祷告，这是你的，你按主耶稣所教导你的去祷告，或者你人生里面从来没有向神发出过一句这样的话：神啊，谢谢你，你让我认识你的儿子耶稣，我现在愿意你做我的父，我呼求你， 呼求你的名字，你是我的父。这样已经就是一个主导文的祷告，变成你生命里面的祷告。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我们现在感恩，感谢你把你的父的名字指示给我们，彰显给我们，透过你我们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神啊，愿我们真的，我自己的生命，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承认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自己按照你的本性所彰显的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大能，何等的荣耀。谢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荣耀归给主，奉靠耶稣的名，阿门。谢谢主。